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11月11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行列当中的。在你们居住的城市，可能大家都把今天呢都已经有一个名字叫做光棍节了。对很多的单身朋友们，今天呢都是一个好像一个大节日来庆祝。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说啊，这个11月11号呢确实有另外一个意义的，就是呢一个叫做夫妻节。虽然呢这个夫妻节不像我们全世界都公认啊，好像那个母亲节呀、父亲节一样的那个日子，可是呢这个夫妻节的影响力呢却是越来越广了。嘉妍呢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当时就是在香港呢，这个我们的节目也有曾经访问的，就是吴牧师呢，他就开始呢去推动11月11号作为这个夫妻节，希望透过今天能够呢去推广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从圣经的教导当中让我们呢从恋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守着一个贞洁，然后到了我们结婚以后呢都是一直守着一生一世都是一夫一妻的。所以到现在我知道呢这个夫妻节已经推广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外国的一些教会，还有我知道在内地其实也有一些教会也知道这个11月11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嘉妍希望今天在谈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可以提醒大家呢，婚姻呢稳固就是一个家庭稳固最基本的基础了。今天空中辅导的内容仍然是围绕着我们家庭当中很重要的，无论是亲子关系、个人的一些品格教育，或者呢我们跟听众互动里面分享他们婚姻当中的需要，就先来听听今天丰富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谦卑。
如果你的孩子在比赛中拿到第一名，有人称赞你的孩子表现得很好，不知道你会怎样回应呢？你会说，是的，他是很厉害的。还是会说，只是凑巧而已，他的能力还未有达到水平。虽然有一句话说，满招损，谦受益。意思是指自满只会招致损失，谦虚才会得到益处。可是呢，贬低孩子的能力和成就，也不能让孩子懂得谦卑。我们不需要刻意展示孩子的成就，但也可以以身作则，教导孩子在获得别人赞赏的时候， 礼貌的回应谢谢。这个简单的表达不但不会显得自满，还可以帮助孩子认定自己的能力。
竭力自在心中，每天都不同，寻找那光芒，走过辛苦路，提升要保持，不是那初心，相信自己的梦，勇敢去追寻，准备在前方，学习怎样飞，宽恕在心里，爱让伤痕碎，面对那挑战，不惧怕改变，一次次坚持，走向那未来。脚步在移动，心中有力量，黑暗中寻光，勇敢去飞翔，经历在移动，心中有力量，黑暗中寻光，勇敢去飞翔，经历在前方，学习怎样飞，困锁在心里，爱让伤痕碎，
什么是谦卑？
谦卑的人做事的风格比较谦和，在待人处事方面都能够实事求是，不卑不亢。他们不会刻意去跟别人比较，然后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不会盲目追求别人的关注和掌声，或者为了要显得比别人厉害，便卖弄个人的优点和成就，甚至哗众取宠。谦卑的人追求的是自我的肯定，而且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他们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且坦然面对自己的限制和不足的地方，也愿意聆听别人对自己的合理评价和接纳别人的意见和帮助。对于新的看法或者意见，会保持开放的态度，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和不同事物的价值，并且相信这些优点和价值会对群体和世界带来贡献。一个谦卑的人不会高估或者低估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能够察觉和接纳自己的不足和不完美，而且眼光也不会只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还懂得欣赏别人和世界美好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谦卑的话，他们通常会表现得比较自大和自我中心，只要有一点点的成就，很快就会自吹自擂。相反，如果过度谦卑的话，他们倾向过分谦让，看起来缺乏自信，容易失去证明自己的机会。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以下有四个方向可以帮助我们引导孩子学习谦卑。第一，学习发问。懂得发问有时候比起懂得作答更是重要的。爸爸妈妈要让孩子明白，虚心地提出问题，集思广益，
才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和改变。比方说，当孩子有好的表现的话，爸爸妈妈不要忘记赞赏他，因为你们合宜的赞赏可以加强他的自信心。另外，你也可以透过以下的问题跟他一起做一些简单的检视。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让你今天能够在比赛中获胜呢？在过程中，有没有察觉到值得你欣赏的人和事了？自己还有没有什么进步和改善的空间呢？第二，寻求回馈。你可以教导孩子询问身边信任的人对自己的表现和行动表达意见和看法，因为身边的人的回馈，不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都会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了解自己。第三，自我反省。当孩子有良好的表现或者有进步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坚持下去。当孩子表现不理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引导他们接受挫败，并且寻找改进的空间和思考改善的方法。例如，他们可以从表现出色或者值得自己欣赏的人的身上发掘自己没有留意到的特质或者才能，然后透过学习和运用新的知识和技能来追求进步和成长。
第四，欣赏他人。
有些孩子为了得到别人的注意或者赞赏，会喜欢展示自己获得的奖项或者是成绩单，甚至向能力比较逊色的朋友展现自己。如果爸爸妈妈发现你的孩子用一些贬低他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话，就要阻止和提醒他。不单只引导他去检视自己的态度，也要让他明白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强项，要懂得欣赏别人做出的努力和做得好的地方。你也可以运用一些生活的事例或者名人的故事，让孩子学会欣赏更多卓越的人和事，开阔他的眼界。建立孩子谦卑的品格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四个方向，就是学会发问、寻求回馈、自我反省和欣赏他人。你又会怎么样运用这些方法和孩子一起落实在生活中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教导我们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我们也帮助孩子建立一种正确评估自己的态度，不自负，不自夸，也不低估自己的才能，同时能够虚心接纳和肯定别人。
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
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
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计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
吉祥满天花朵，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
将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待春风是你无计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吉祥蓝天欢呼，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期中。
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
像蓝天欢呼，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
千万人中
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的，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时段，我们将会重温过去周师母呢跟王凡牧师呢一个非常好的教导，真儿子真父亲的这个重温已经来到了第四集的第一部分。今天将会呢讲到这个孤儿 经常会发怒，如何控制我们个人的情绪这方面的探讨的。情绪呢，是一个对我们很大很大的捆绑来的，特别如果我们在自己控制的能力上，或者我们说情绪智商上面比较缺乏的话呢，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训练它才会慢慢成长起来。无论您是哪一个年纪啊，我们很多成年人其实他的情绪控制呢也是需要训练的。所以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周师母跟王凡牧师的教导重温。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第四方面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孤儿的心态呢，你会常常的很容易发怒。愤怒是孤儿的心态的另外一个表达。对，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很容易发怒，动不动就发怒，那这个是可能就是因为你在一个孤儿的一个心态的里面。因为你把前面那三点就都综合起来，如果他很没有安全感啊等等，那他就需要来保护自己，那往往他会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是
一个孤儿，他感觉他没有保护，所以他要起来自己成为自己的保护。那他怎么去保护自己呢？他其实用愤怒，用暴力，让别人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是孤儿，所以呢他有一个孤儿的心态，他的需要的那个空间和那个安全距离呢比常人还要大。
是
对别人来讲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对一个有孤儿心态的人，就是你一进入到他的那个安全圈圈，他那个安全圈圈太大了，你稍微进来一点呢，他就爆炸
了，
他就受不住，他就要用怒气，用愤怒，用暴力把你推出去，他才感觉安全。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孤儿的灵里面其中一个反应或者一个特征，就是很容易发怒，有这个使用暴力的这个倾向。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那我曾经看过有一些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呢你说情绪方面就比较弱一点，常常容易发脾气，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缺陷呢？
对，其实很多弟兄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因为我们都继承了这个亚当所遗传下来的这个孤儿的血统。
是。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脾气很大。我们喜欢用愤怒来遮盖我们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太太本来是好意提醒你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提醒让你感觉在你的里面有不足的地方，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是
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本来你是应该是谢谢太太你谢谢你提醒我，我在这个方面是真的是不足的。这是健康的回应。可是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孤儿的心态，我们觉得要保护自己，那这种他被提醒的感觉不好受，就感觉受伤。那你有这个受伤的感觉，你不舒服，你就很怕，不想要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就会用这个情绪愤怒把这个太太本来是好意的提醒给他盖过去。所以呢就变成呢在太太的眼中或者在旁人的眼中，就这个人呢是不可理喻，固执，不听劝。那我们就把它简单的说，这是一种水牛的生活的模式。他皮特别厚然后呢就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就用他的愤怒，他用他的脾气制造一个很厚的皮，你就捅不到他的里面，你摸不到他你也没办法靠近他，他力量太大了。对。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孤儿他会有的一个反应。可是如果我们活在这种状况当中的时候，那个夫妻关系就会很糟糕。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不单只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上体验如果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对付，不去处理的话，那就是变成呢我们是一个不能听劝告的人。 那这个呢，在上帝的眼中呢，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嗯，
因为在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当中呢，上帝经常给以色列人第一句话就是 Shema, O Israel, 意思就是听啊，以色列。所以你知道听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而但是呢，人呢就是孤儿的心态，他不能被调教，他所以他就用愤怒来盖过这个调教他的声音，那这样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愚顽人，圣经说是愚顽人，
对，
就是智慧不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呢不会突破，也不会改变，
对，
不单只是在夫妻关系上有问题，甚至我大胆的说，可能在你的职场上也受亏损，
对，
因为你听不进去权柄给你的劝告。你不承认自己有错，你很难接受别人给你的调整或者调教，那这样呢，你很难去建立团队，你也很难在权柄在你的上司的眼中蒙恩宠，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顽固不听的人，那你的事业可能就行人止步了，你到某一个程度你就发现你遇到一个瓶颈，再突破
不
了，
就不能够突破了，
对，你就再不能往上再进步了，那你的人生就是很有局限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突破再突破，因为你接受不了别人的意见，别人呢你会发现慢慢也不会再给你任何意见了，很简单，因为我只要一跟你说你就发怒，
不愿意听，
对，你就发怒，那我当然怕你发怒啊，
对，
那谁都怕你，谁都不敢讲真话那你想想看你的人生多可怜，
这个脾气的控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重要过你的成绩，我们说在学校里面念书比你的成绩要重要的多，因为你如果不懂得跟人相处，或者是你不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我们说 EQ 嘛，对不
对，
这个人的跟人相处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是，所以你看耶稣在这方面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生气却不可以犯罪，
对，
不可含怒到日落，还有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对，
最后那句是什么？慢慢的动怒，所以神是很看重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能管理我们的情绪，
对，
我们要能听。其实为什么你不能听呢？说穿了，就是因为骄傲和没有安全感。
对，
那这个就是人心里面最原始，我们一定要对付的两个问题。耶和华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如果你不听别人的劝告，你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常常用愤怒把它抵挡过去的话，其实你是与神为敌的。耶和华会抵挡你，你做的事情不可能会顺利，你的家庭关系一定不会顺利，你的夫妻关系一定不会好，你的事业也不会好，你什么东西都不会好，因为耶和华在抵挡你，
是
因为他在拦阻你的骄傲，
嗯，
那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这个是一个骄傲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
对，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怎么会发脾气呢？
对呀，
人家说不过就说你两句嘛，有什么大不了，
而且当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提的建议人家不同意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发怒的，
对，
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没有安全感，第二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骄傲，所以才造成这样的问题出现。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人都说，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是常常会发怒，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我们要怎么帮助这样的我们的听众呢？
几个方面，第一，祷告，这是最有效，
是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谦卑受教柔软的心，
对
啊，这个是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因为神说他要把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呢可以柔和谦卑，耶稣也说嘛，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啊，耶稣就是那个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效法他，祷告完了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每一天致死自己的老我，宣告我们的老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呢，这个要常常的牢牢的记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当有人去说你， 特别是我们的妻子来提醒你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说，我是一个死人。为什么呢？我是一个死人，死人不会发脾气，死人不会起来骂人。
嗯，
所以呢，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这个真的是要付代价去把自己的老我钉死。
嗯
啊，所以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与基督一同死去的人。
嗯，
所以呢，我不应该再乱发脾气了。然后呢，真的是按照耶稣所讲的，我们要快快的听，
嗯，
慢慢的说，
对，
然后慢慢的动怒。
嗯，
也就是说，不要太急着回应。很多时候那个脾气爆发，就是因为你太快回应了。
对对对。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发脾气之前可以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讲十句哈利路亚再去发脾气，我相信你这十句讲完以后你也没脾气了。
嗯，对
对，所以这个是可以操练的。
啊，
但是当然这个第一个重点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也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你要有一个决心去解决，
嗯，
去进步，去突破，然后你才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去走。
对，
你才会付那个代价去致死这个老我。
嗯，
对。
嗯，
啊，来，我相信这个情绪是可以控制的，
一定是可以控制的。
对，只要你注意，你愿意去付代价，是可以控制的。我们不是野兽，我们不是动物，
对，
我们是有灵的人。
嗯，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凌驾自己的情绪，我们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嗯，
保罗也说，我们操练身体啊，益处还少，我们要操练敬虔。这个敬虔其中一个范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体服我。这个身体包括了我们的情绪，
嗯，
包括了我们的脾气。
嗯，
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情绪，要让我们的脾气服在我们的下面。
嗯，
啊，我们才可以呢，真的是啊，活出基督的这个样式。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操练，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
嗯，
啊，舌头是可以控制的，
嗯，
脾气是可以控制的。
嗯，
啊，那你说我很难控制啊，那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每天大量的读圣经。
嗯，
让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里面。
对对，
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试试看用神的话语来吵架。
嗯，
我保证你吵不起来。
吵架用神的话语一定是吵不起来的。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之下呢，先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唱这个赞美诗来赞美主吗？
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把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口舌给转换过来。
是是，
我们为什么会吵架？就是因为我们讲了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
或者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负面的思想，我们很容易在一个孤儿的心态底下，就是我们从负面来思考世界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你所发出来的都是苦读啊，抱怨啊，那人家听了不舒服，他当然要反击。那他一反击的时候你就回应，那大家就吵起来了。
嗯，
那所以呢，这个心态怎么去改变呢？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嘴唇经常讲的是积极的、正面的、造就的、喜乐的、盼望的、正能量的。
对，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翻转了。
嗯，
那这个翻转是就是从神的话语和从这个赞美那边来的。还有就是感恩，我们越会赞美越会感恩呢，那我们的生命就越不一样。神呢也是非常喜悦这样的生命。你如果你不懂得赞美神，你也不懂得向神感恩，你也不可能赞美人，向人来感恩。
嗯，
所以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常常操练赞美感恩、赞美感恩、赞美感恩，那你对着你的太太，你对着你身边的人也是充满了赞美感恩、赞美感恩，你就发现你会经常能用一个眼光去发掘身边的人他的优点，
对，
来称赞他。
对，
你想想看，你每天赞你太太，他当然就成为世上最漂亮的人了，你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吗？
嗯，
可是你每天数他的不是，你每天都找他做错事情的地方，然后你每天这样来轰炸他、批评他、指责他，他怎么会快乐？
对，
他不快乐，他向谁来发飙呢？
嗯，
还不是回到你的身上。
嗯，
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之子，赞美、肯定、感恩。
对，
那你身边的人就不一样，那他们都很快乐，你怎么会发脾气呢？
是的，是的，祷告、赞美、感恩，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所定下的旨意吧。
箴言25:28说，人 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是的，情绪是可以自我调节和控制的。如果我们心中的城墙倒塌，敌人就会趁虚而入，攻占你的心灵之城。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吴姊妹。
喂，你好，老师。
吴姊妹，你好，我们上个星期有跟你联系过了，对吗？
对。
嗯，我记得我跟你说叫你去做一些的功课，那这个礼拜有没有发现自己一些什么呢？
有，我有记下来，就是。我发现我害怕的事情太多了。
那你害怕什么？还有为什么害怕呀？
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学业的事情，总是让我很焦虑很紧张，我有时候一想到我就慌得不得了，我就控制不住的慌了，浑身发抖，我就是我突然在干一件事情，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个人，我就吓得不得了，就很紧张。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我很怕就是没有办法毕业，因为是本科，
嗯，
我很害怕没有毕业，然后那我这几年我十多年书不就白读了嘛。
嗯
嗯，对。
那如果没有毕业的话会怎么样啊？
嗯，
没有毕业的话，你
毕业的话好像就会被别人笑啊。嗯，因为我男朋友跟我说现在不是人人都有读大学吗，那如果我没有毕业，那我就只有高中的学历了，那我之前的努力那不就都白费了吗？
嗯，除了学业以外呢，你还发现什么呀？
还有就是就是害怕，我就是害怕自己会下阴间，然后没有办法得救，然后就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然后总是害怕自己记不住，因为就是我在记圣经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害怕我自己记不住这些经文。嗯，
好，那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姊妹啊，诶，你跟我们表达是你之前你已经看过医生，知道自己是有情绪病的，对不对？医生有建议你要做什么呢？
之前那个是那个。之前是大概得一年前我才去看，因为之前就是大概就是一年前我有吃这些抗焦虑的这些助眠的药，然后之后呢我就去教会，我又新来到了一个教会，然后教会弟兄姐妹都叫我不要吃，就说我没那么严重，就说这副作用太大，我就没有吃了，然后慢慢停掉了，因为睡眠没有吃这些药我也能睡得好，然后我就是到现在我已经停药大概有9个月了。
那你觉得你停了药以后有好还是不好啊？
嗯，这个我觉得停了药之后呢差别不大，没啥差别。
嗯，
哦，就是最大的差别就是不会太嗜睡，因为我吃那些抗焦虑这些药物就是特别的嗜睡。
哦，
对，就是我有时候上课没课的时候，就是有吃药的时候，就是下午能从2点睡到6、7点那样子，就是很能睡。
嗯，
然后没有吃这些药的话，我就算白天睡也是睡得着的话，也就是1-2个小时。
嗯
嗯，
但是姊妹有持续的去复诊吗？
复诊当时有复诊过几次，然后因为那个医生是男的，然后我觉得他不太好，我就 觉得很不靠谱，因为就问他我什么事，他就说什么是抑郁和焦虑一起。然后我问他，就是我妈问他说什么补，因为我当时很尿频嘛，然后我妈问他说补肾片能不能吃，我感觉他也都是一知半解，感觉他也不太会，就是我觉得看到他对他帮对我帮助不大，然后我就没有去。但是我哥他是知道就是我有情绪病，所以我哥很担心，所以我哥是比较建议我去吃这些西药，但是呢就教会的弟兄姐妹总是叫我不要吃，我就听教会这边的弟兄姐妹，然后而且就是停药之后就是副作用，就停药之后我没有明显变得很坏，然后到现在就是大概停了有9个月了，然后最近就是有在换成那种中药。
嗯，姊妹呀，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咨询上一次你没有跟我谈的比较详细哈，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没有持续的吃那个药物。嗯，因为一般来说，
哦、吃过了，
对，
大概几个月还是一年，我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因为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呢。弟兄姊妹呢，不要轻易的停止吃药的。因为呢，当你就算你打过来给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啊，我们有一位香港非常有名的这个精神科医生，他也是会建议呢。我们真的不能说自个儿觉得已经没什么关系就停药。况且就是你的弟兄姊妹告诉你不要吃，但是他们不是你呀。他们不能给你这个决定的因为这个是医生才可以断定你要不要持续的吃，所以我们是建议姊妹你要如果你吃了这些药的时候你要持续稳定的去吃，如果这些药给你有副作用你可以跟医生商量，比如因为你要读书所以能不能找一些可以减轻你刚刚说可能会比较容易睡觉的，你可不可以找一些不会那么容易困的，让您可以调试，因为药是可以调的嘛，因为那个药是可以帮助你去平稳你的情绪的。因为现在似乎姊妹你跟我们谈到您已经好像那个焦虑又严重了，那这一点对我是觉得说你必须要去跟医生商量。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你是说哪个医生啊？
如果你觉得你以前看的那个你觉得他好像不太适合自己的话，你也可以再找一个去就听听多一点的建议嘛，对吗？
没有，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我认识一个主内的一个姐妹，她就是心理咨询师，她就是精神科，然后我去找过她，然后就是她的意思是说就是他没有说要叫我去吃这些精神的药，然后他就是说他觉得是我在组里的认识还不够，他就一年多前就带我来这个教会，
那他有没有持续的关心你啊？我想问。
有时候有时候没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不是太负责任。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如果他给你这个建议，他也邀请你到这个教会来，他应该是有责任去持续的来关心你的现在的状况，对吧？
就是比较一般，就比较多是我主动去找他吧，可能现在太忙了。
要不这样子吧，姊妹啊，因为现在很明显就是我不是说你吃了药以后你就一定会好，当然心理咨询也是需要去同步，可是因为你已经给医生看过也断过你是有忧郁症，那么你是不能自行把药停下来的，所以你要咨询一下呢那个姊妹，就是跟如果你信任那位的姊妹的话，她也是有这个，她是不是一个医生呢？她是医生吗？
她就是医生啊，但她之前就是精神科医生，然后我就是前几天有联系她，就是我当时就是想跟他说，我有跟他说我的情况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不要再去医院约他了，就是让我主动去找他，但是他有叫我出去玩过一次，有跟我讲一些主内的，就是跟我
要不这样
的道理，
对，似乎他好像那个向导不是从医生跟这个 病人的这个向导来关心，要不要你可以找一个，你可以找一个，你可以找，你持续的找一个真的是有看精神病精神科或者是情绪科的，去听听他们的建议怎么样。就因为姊妹，对，你的家人也可以去找找看这些资料，因为这些医生很多都有这个印就是要网络上你也可以找，或者在你现在看的那个，你说你之前看的那个，要不也让他可以介绍其他的，让你去再听听建议。因为呢，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停药的，我们不能随便的给你这些建议，只有医生才可以给你这个建议。
医生的建议都是对的吗？我现在有点被搞晕了。
那难道你觉得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讲的是对的吗？完全对的吗？你不能确定的。对呀、啊，那为什么你会听他们而不听医生呢？对呀、啊，
当时那个男医生，我真的觉得他不靠谱。
没关系，如果你觉得那个医生你觉得不靠谱的话，那你再找另外一个，就听多一点专业的建议。我们不能
说找精神科医生还是找心理科医生呢？
现在你是忧郁症，对吗？焦虑跟忧郁是不是？
不就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是焦虑比较严重。
焦虑，
还有就是
那如果焦虑的时候，
情绪也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症。
因为这样子，精神科它是可以给你一些平稳情绪的一些的药物的，这个你可以先看，然后它可以给你一些。如果他看你的严重性，他可以断定嘛？他也可以介绍你看心理咨询的，对吗？就是一个专业的医生，他是有这一些的转介，我们叫做对一个病人，对他会有专业的判定。
是要找组内的吗？还是不用找组内的？
不一定的。姊妹，你找组内的，为什么你这么在意这个是不是在组内呢？
因为我好像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心理咨询几次，然后我觉得就是效果不是很大。
心理咨询呢是长时间的，不能说一下子一两次就会好。我告诉你呢，辅导心理咨询是一个过程，这个是有长有短的。有一些人他要看几年的，
我老爹他就是不同意出钱让我去心理咨询，因为太贵了，他这里失业了。
你说你的家人吗？
对，就是说我爸不同意，但是我妈还是同意。就我妈没钱，她也会那个去想办法。
那我们就一直，如果面对这些情况呢，我是建议是两步，先看精神科。因为他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断定，给你知道你的程度是深还是浅，有断定，给你一些药物帮助你。如果那个药对你身体有副作用，你就跟医生商量调药。第二，如果你妈妈说她是可以支持你的话，这个是好事，感恩，你可以找心理咨询。那个是漫长的一个帮助自己的过程，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呢，
很久了是吧？
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当他跟你谈话的时候，他知道到底要跟你这样的一个疗程，到底比如五次，我们叫做一个稳定的跟你见面嘛。那五次以后是不是还需要五次？就是一直下来，他会给你专业的一个建议。这个不是我们说到底需要多少，这个是你要跟那个心理咨询师去商量的。可是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两方面都来看。对，因为你不能空在那自己来忧虑，而且你又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的焦虑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弟兄姊妹给的是建议，你要记得，他们给的是建议，但是那个不一定是对你是好的建议，你是可以参考，可是真正知道有什么问题的那个是你呀。所以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判断现在你的需要是什么。
对，因 为我刚才跟你说这个心理医生这个姐妹，她就推荐我来看中医。我之前跟她说我很尿频很难受，有时候尿频的十分钟就要尿一次，一天就要尿二三十次，然后她就推荐我来看中医。因为我就跟她说尿频这个问题就身体太虚了，她就推荐我来看中医。然后我情绪这个问题她就没有怎么说了，她就是说我要靠主，她就一直跟我说。
姊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靠主的、第一不单单是你要靠、我也要靠。我们健康可能没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每一天都需要靠主，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主有一个建立一个健康关系。所以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你的信仰的部分呢，你要改变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上次有提到福音，真正的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要惩罚我们。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做不到，做得不好，我就怕我会下地狱，我会到不能上天堂，这个是错误的。你要改变，圣经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只要我们是真心的相信了主，主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救主，我们知道很清楚，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就已经得到真正的自由了。所以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要靠着耶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帮助我们跨越那些难关。你不用怕你做的不好而耶稣会惩罚你，这个是错的。所以呢，我是建议姊妹呢，你好好看圣经里面的一些关于主耶稣他怎么样去帮助我们。你从四福音看很简单，从四福音看你就会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啊。你有没有看圣经的习惯呢？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那你就好好去，
好无聊，
那你就好好去从一个基本开始。如果你觉得看圣经很无聊，你从看动画片来开始嘛，你可以让自己觉得有趣的。你先看，好像一个小孩一样去学，看动画也很多。这个四福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做了什么？那个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错误了解这个。你的观念是错误的。对，改变吧，姊妹。如果你观念不改变，你就一直你信的都那个都是错的一个根基。主耶稣来是要让我们什么？他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那个是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对吗？
对
呀、所以你的那一位姊妹，她建议你去看中医也可以，那个是调理你的身体而已。如果你觉得那个不是太重要，那你把资源就是先放在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些，比如是精神科的里面。你不用每一样你都会现在很急着要看，你现在要的就是不要说停药就停药，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就是你需要去复诊，对吗？
但是你这么说我又害怕我老爹不同意，因为就是我爸有两个姐姐都有去看过精神科，然后就是我怕我爸不同意，就是因为我妈应该是能同意，就是像我男朋友，我怕我跟着他去他会嫌弃我，我就顾虑太多了。
对呀、那你自己也先祷告吧，我已经给你这个建议了。所以你先祷告。因为没有一样事情你不会焦虑的，你就把这些焦虑交托吧。但是真正是可以帮助你的，你就要勇敢一点的踏出去。你要有这个，你要有这个勇敢的去面对，就算别人不同意、不同意，可是你要清楚自己现在做的对你是好，对吗？
对。
那姊妹啊，我建议你，你要长大的话，你要成长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去尝试表达你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你要好好的想清楚，要不然呢，你身边太多，又有谁要给你什么，又有谁要给你什么，你永远就会活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因为你很多的这些其他人给你的这些 你可是你自己没有想到你自己想要什么。
嗯
嗯，那我是今天希望我给你的建议可以给你一些的角度去想一下，好不好？现在已经你已经是大四的大学生了，所以你要成熟的面对你生命的，好不好？嗯，好啊。
那我觉得我妈在商量一下，看这几天先复诊一下那个精神科，是精神科吧？
精神科是因为你之前你已经有看过了嘛，你现在就去当做一个在复诊嘛，因为他才可以给你断定要不要持续的，你的严重性在哪里，因为我们不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断症，我们不是医生。
嗯，
对啊。 好啊。
那我知道了。
嗯，好啊，姊妹，谢谢你的电话，我们持续为你祷告啊，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成长。好，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
降服和自义自治完全相反，意思是选择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私意。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没有降服。人愿意降服，才能在主里面找回自己的真我，做回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个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要接书的时候呢，今天嘉言有一个特别报告。本身呢，我们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都会有精神健康热线，但是11月份因为呢周师母跟廖医生各自都有他们一个特别安排的行程，所以呢把这个热线改动到下个礼拜二才会有精神健康热线的。请大家呢，如果在精神健康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想要咨询，都要锁定下个礼拜二，就是11月19号的时候7点到8点拨打我们的热线与他们来联系。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希望大家可以呢好好使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吧。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